这次我记得开机了。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伊甸园之约。这一首歌啊叫做《小李飞刀》啊，这是一首粤语的歌，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港台的歌曲。哇，当时觉得这个歌非常的好听，后来就找啊这个故事，小李是谁啊？后来才发现这个小李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，也很奇怪的名字，叫做李寻欢，就是寻欢作乐的意思啊。我不知道谁哪个家长会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名字啊。这是古龙的一本小说，叫做多情剑客无情剑啊。当时找不到这本书啊，我在很后的时候我还要找了这本书，找到我才看啊。就是说我之所以要找这本书来看呢，就是当时这首歌有一句歌词就叫做挥刀剑断盟约啊。我说这个盟约怎么那么厉害啊，非要用刀剑来断啊，所以我非要看看这本书啊。这个盟约当时就给我啊很多的这个吸引力。那其实同样啊，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约啊，我们讲伊甸园之约。首先我们来讲解释一下什么叫约。那约跟合同又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来看约是什么呢？这里就是一个啊神学家给的定义。他说啊，约乃是神和人之间不可改变的由神加诸的法律协定。这个协定呢规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条件。那这里呢就有一个概念啊，就是加诸，就是说订约的这个人他没有跟你商量啊，他就加上来了，这个约是他订出来的。而这里呢就是特别提到的我们跟神的约呢是神订立的约啊。所以这个约当时在那个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圣经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叫做七十士译本，他们翻译的时候选那个希腊字有两个 option 哈，有一个就是合同，就是 contract，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词，那个词就是用于多数用于这个遗产方面遗嘱方面的，后来就翻译成约啊。这个合同跟约还是有不同的，不同的原因就是说订约的这个人是他来订的，所以这里要注意的就是由神加诸这几个字，这就使我们知道这个约跟合同那是不一样的。合同就是做生意的时候啊，我可以跟你谈条件啊，你这样行不行啊，那样行不行啊，我们不行谈到行。但是约没有这个，约就是定下来的。就比如说啊，当父母的把那个遗产啊给了孩子了啊，他有一份遗嘱，那这个他没有跟你商量哈 啊我这个给你行不行啊，我这个给他行不行，他不跟你商量。那对于这个继承人哈，那你只有两个选择，那就是你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啊，你不能跟他那个 negotiate 那个条款啊，这就是合同跟约之间的不一样。你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约也是一样啊，神有这样的约，我们接受他或者拒绝他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啊，关于圣经里面有多少个约呢？那有不同的说法啊，我就把比较多的一个列出来啊，我有八个约。那第一个约就是伊甸园之约，这是今天要讲的一个约。那下面一个呢就是叫做亚当之约，就是人犯罪以后 神对蛇、对女人、对男人的那个判词哈，那个叫做亚当之约。之后呢，就挪亚之约，那就是挪亚从方舟下来以后，神用彩虹跟人类立约，就是说我从此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大地了，这是挪亚之约。那当然他还有 提出了啊，以后粮食是一定足够的啊，就是各种生活条件都是足够的啊，这挪亚之约。那还有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啊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，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就应许他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，而且成为万民的祝福啊，这是亚伯拉罕之约。那还有就是摩西之约，这个也大家很熟悉哈，神在西乃山上跟摩西啊，就是跟人立约，颁下了十个诫命，那就是摩西之约。那还有就是圣地之约，这是神跟以色列人一个特别的立约哈，特别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啊，这圣地之约。还有就是叫做大卫之约啊，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那里哈，神就跟大卫说，你的后裔啊一定永远做王啊，这是大卫之约。那当然了哈，到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基督的新约。神说哈，我这个约不是写在石板上的，是写在新板上啊，而且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啊，他在十字架上面流的血，人类得以被救赎啊，不光是以色列人，全人类都可以被救啊，这是基督的新约。那这八种的分法呢，也不是所有的神学家都愿意这样分。那主体主流的分法啊，主流的说法通常说圣经有五个约啊，说这个比较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啊，打绿勾的这个哈，就是挪亚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、摩西之约、大卫之约，还有基督的新约啊，这是很常常说圣经有五个约。那么对于左边这八个约呢，也有人把它分成了七份啊，就这样分法啊，就是分别一二三四五和八是单独是一份，那么圣地之约和大卫之约他把它合并起来。有这种分法的啦，就是大家常常听过的，可能不是很熟悉的，就叫做时代论啊，就是这七个时代啊，七个时期。那今天我们不讲时代论哈，今天我们就讲伊甸园之约，它的内容还有它的重要性。那你首先讲一下关于约的一些基要的真理，一些基本的原理哈，一些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应该懂得关于约的一些基本的常识。第一个就是圣约里面规定的责任哈，是人不可以回避或者忽视的。圣约里面它有一些条款，有一些要求，这些要求哈，我们人假如回避或者忽视，那是会有十分严重的后果哈。所以这个是约，我们要非常看重这个约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说神立约哈，神是跟一国立约，或者是跟一族立约、一家立约，那好像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？啊，就跟每一个人到了最后，都是落实在每个人的身上哈。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亚伯拉罕之约，那他就是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然后他的后代是可以成为万国的祝福啊，就是以后的神的选民了、啊。那么我们这个教会哈、啊，就是新时代哈、啊，就是这个新约的时代 的基督徒就是新的选民，那么这个约就是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约有一个反应。那么好，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圣经里面没有说别人会对你跟神的关系负责啊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出来追求神，到了最后是我们跟神单独之间的关系啊，这个关系你自己建立，你自己单独面对神哈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建立，就是就对你跟神的关系负责哈，别人可以帮助你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但是到了最后你跟神的关系是你自己来负责啊，这个就是关于约的一些常识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讲伊甸园之约。那我们就分几点哈，一个就是讲一下伊甸园约的要点，还有一个就讲讲它的神学，还有最后我们就讲一下它的应用。那我们先来讲这个要点，伊甸园之约了，大概的要点有七个啊，我们很快的就过一次哈，就七个内容。第一个就是生养众多啊，就是管理大地。第二个是管理大地啊，尽量多生啊，要管理这个世界。然后第三呢，还要管理一切的活物啊，就是那些动物了，可以爬行的那些，可以走动的那些，能动的那些要管理。而且呢啊，还要以这个菜蔬还有果子作为食物。那这是啊前四点。那还有三点，就是要看守修理和看守这个园子。那然后就是禁止吃那个善恶树上面的果子，这第六个。第七个就是吃的后果，就是一定是死啊，就是伊甸园之约大概就是这七个主要的内容啊，很快的跟大家好过一次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点了，就是它的一些神学，它的里面的隐含着一些什么神学，甚至一些哲学的一些内容的重要的啊，我们来讲一下啊。这个呢，我上一次上个月27号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哈，就是这个知识论。知识论是什么呢？知识论就是人获得知识的方法，就是当人去取这个智慧树上面的果子来吃的时候，他自己做决定，这是神不允许的。而且他吃了以后呢，他从此啊，这个智慧或者说 knowledge， 就是说知道判断善恶，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善恶的标准就放到人自己了哈，就是我自己吃了这个果子，我就知道如何是对，如何是错，从我以我自己为主哈，这个就是智慧树上面的果子，就吃了就有这个后果。那么实际上呢啊，因为这里说了嘛哈，悦人眼目看了可喜爱的，其实还有一个没有那么悦人眼目，看上去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看，看上去没有这么鲜艳的那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其实那个里面隐含着一切的丰富，当然其实也隐含着我们如何知道善和恶，只不过了那个生命树里面的果子和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但是人啊，人喜欢自己做主哈，所以就说这个啊，觉得这个有智慧，我要去拿，我要去吃的时候，就以自己做主，这个是人的一个天性，所以不自觉他就去吃了，就堕入到这个试探里面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关于啊上次27号讲过的啊一些关于啊智慧树上的果子。那么大家就会问了， 有些人常常有这个问题，我听过很多次。你说这个神啊，干嘛这么作怪啊？你要是不想我吃，那很简单，你不放在那里就好了嘛，对吧？你就藏起来，你自己享受就好了，你不要放在伊甸园里面啊，那个人又不会吃，也不会犯罪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啊。这是人很容易想起的一个方法。但是呢啊，其实我们想问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神设立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啊，智慧树放在那里，不是为了诱惑人，而是为了什么呢？是表明啊，这里打错字了，表明神人之间的伙伴关系。这个有点难理解啊，伙伴关系应该就是啊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啊，就是 buddy buddy 不就好了啊？啊，其实我们再想清楚一点，这个伙伴关系哈，真正的伙伴是应该有界限的啊。假如没有界限，那也成不了伙伴啊。就是说，这个伙伴除了啊，这 buddy buddy 以外，还有这么一个要求。啊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清楚了哈。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有这个卧房啊，就这个客房，是吧？那有朋友来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很就对朋友很好了，就说哎呀，你就来我们家住，你就把这里当成家里就好了啊。这个是非常的热情哈。我们去人家那里，可能人家也对我们这么说过，是不是？但是当人家说把我家当成你家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哈。那当然客房里面的那个厕所啦洗澡间啦，一切 客房里面的那些都归你可以随便使用哈。甚至你可以到那个 living room 就客厅里面去看看电视，或者到厨房里面找些东西吃，或者到后花园里面看看花啊，这些都是可以的哈。就是这些你就把它当成家就好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哈，这个客人他是不能够跑到人家主人房里面去的哈，尤其不能跑到人家房里面翻东西。你要是真的当成家，我家我随便翻，但是不行哈。就是说我们跟那个客人跟主人还是有一个界限，虽然不说清楚，为什么呢？当你去主人房那你放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实际上已经破坏了这个伙伴的关系了哈。所以这个智慧树设立在这里，它不是为了诱惑人，而是说为了表明人跟神真正的伙伴关系，就有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是我的，你不能碰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说这个判断善恶的标准是放在神那里的，你不应该碰哈。其他的所有的你随便吃啊，包括生命树上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唯独这个你就不能吃啊。所以这个讲清楚哈，不是为了诱惑人，而是这个伙伴关系就必须有这个boundary在这里。这是一个啊，讲到boundary这个的话，我们下一个就来了。有自由的时候，就有道德责任。什么叫道德责任呢？什么叫道德？道德就是说，根据一些约定俗成，或者根据某一个价值观而定下来的行为规范。人有道德责任，在这里，在伊甸园这里就比较简单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人还没有自己的 value 嘛，还没有自己的价值观。当时神就跟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不要碰这个东西啊！”这是当时的约定俗成，他们只要不去碰就好了。那当然了，这个社会一直发展哈，就是有很多思潮、很多哲学、很多理论哈。到了今天，那这个约定俗成或者这个价值就变成十分的复杂了。但是依然我们在这里就是自由还有这个道德责任这方面，实际上 依然存在，而且变得十分的复杂。这个首先，这个我的价值是哪个的价值哈？我刚才说了，道德就是根据价值定下来的行为的规范嘛。从哪里来的价值啊？这个本身都有一个讲究啊。这种到了现在就比较复杂了。那我就来讲一个人啊，就跟大家把这个事情给讲清楚。这个人大家都应该知道哈，听过大名鼎鼎的这个人叫做卢梭，他是一个法国人啊。他在一本书里面有一句非常嘹亮的名言哈，就叫做"人生而自由，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"。你看见没有？这句话就是一个悖论啊，人本来就是自由的，哎，但是又是枷锁，这个自由跟枷锁不是相冲突的吗？是吧？有枷锁还哪有自由呢？啊，他说的就是，实际上就是人自由的那个 boundary 哈，就是说每个人假如都有自由的话，那个自由就被破坏了啊！我要我的自由，我的自由就是说我要有拿你东西的自由，那你就变成没有东西，你就变成啊，保持我自己的东西的自由都没有了啊，就等于刚才那个例子啊，哇，你在我家，我请你到我家来住哈，当成你家就好了啊，结果你就跑到我家的客房来啊，翻东西了啊，找东西了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我的自由就没有了。他就是说他明白这个，他太明白这个了哈，所以他就是啊，思考以后的话了，他就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社会契约论》。这本书影响十分的大，一直影响到现代啊，对现代社会影响也是十分的深远。他这本契约论呢，他就是说，就刚才的那个概念了哈，你也有自由，我也有自由，但是这个要有一个 boundary 哈，这个人跟人建立起来的社会，应该大家彼此的尊重有一定的界限，所以呢，这个社会呢，应该有一些契约出来啊，来规范人的这个自由的限度。而这个契约产生的最高的形式，那就成为了国家啊。所以他说，国家、社会还有人群是一个三角的关系哈。国家就是到了最后，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。那反过来哈，这个人假如觉得这个政府啊，这个国家已经不行了，已经不能够维持他的那个运作了哈，已经达不到保证人有最大自由的这方面的要求的时候了，这个人就可以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啊。这是他的这个社会契约论里面的基本的内容。那他呢，你看呢，他1778年就去世了啊。他去世以后，他有一个粉丝，而且是一个女粉丝哈，就叫做罗兰夫人啊。她这个觉得这个卢梭这个书写的太好了，她不但自己常常去读它，她还在家里面开了一个沙龙，就专门就是请那些社会名流来到她家里面来哈，就是讨论这些啊，这些自由啊，这些思想。结果到她家来参与讨论的人，就是以后法国大革命的那些风云人物，绝大半都是从他家里面的沙龙出来的哈。这个当时这个通过启蒙运动以后，然后到了啊，一直发展到18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官僚机构很臃肿啊，就是很多不合理的现象。就是当时卢梭就是因为看见这一些，他自己的思考就写了《社会契约论》啊。当然，他这个是基于人本的哈，因为毕竟我们人类吃了那个 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后呢，很多东西是用人的方法啊，就是他就写了这么一个社会契约论。然后啊，到了这个罗兰夫人作为推手了，到了后来就是发生了法国大革命，就是这个社会很黑暗啊，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，结果就爆发了革命。因为卢梭的这本书里面说啊，这个政府假如不能够啊，能够提供人以最大的自由，也保证这些自由的话了，那人就有推翻这个政府的自由哈、啊，于是大革命就爆发了。爆发了以后呢，大家都知道了哈、啊，那个路易十六发明的那个断头台就有很大的用途，当时就杀了一批那些啊反动分子，应该说啊杀了一批坏人，应该是说，但是呢。这个革命一旦上路以后了，就一发不可止啊！大家可能看过那个《双城记》啦，或者其他的哈、啊，就知道他杀的人越杀越多，越杀越多，杀到最后，连这个罗兰夫人，他都要被推上断头台，是他来推他的这个推动，不是他推动了，就是说他。开的这个沙龙哈，然后有一大批人受了这个思想的影响，但是到了最后，也是那批人当中的某些人，就把他推上了断头台。结果据说有一天，就是他要被推上断头台的时候，他本来在那个被处决的那批人里面，他本来是第一个的，但是他回头一看。看见排到后面的一个男的哈、啊，就吓得魂飞魄散啊，瑟瑟发抖啊，他就说啊，他说哎呀，既然你这么害怕哈、啊，我还不如请你先去了哈、啊，否则的话了，我先去的话，你看见这个惨状了，你就不更吓得不行啊，你先去。结果那个刽子手了还有点啊，是不是不合程序啊？结果这个罗兰夫人就说。他说：“你难道能够拒绝一个女人最后的请求吗？”结果好，就给那个男的先走。结果轮到他的时候，他就说了这句话：“他说自由多少罪恶，假汝之名以行，就是说多少的罪恶是用自由的名义来实行的。”他一生都在推崇这个自由。没想到到了最后，他的就是被以自由的名义被推上了断头台。所以啊，刚才讲的这个自由和道德的责任，有自由就有道德责任，而这个道德责任，这个道德是从哪里来？还是从智慧树上面来呢？还是从生命树上面来？哈、啊，这些啊，这超出今天的讲到的范围，但是。我们要知道哈、啊，这个智慧树的设立，实际上它是告诉我们一个，这个设这个智慧树，就是说神给你自由，但是神同时对你的道德是有要求的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呢、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一些思潮就是很个人主义啊，很什么都可以啊，什么都无所谓啊，只要人喜欢就好啊。这个时候。我们就知道哈，这个神设立伊甸园里面的智慧树，它的那个原则，它的那个道理，实际上还是在这里啊，还是成立的。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有选才有爱，神让你选择，你可以吃或者不吃。还有其他选择啊，就是选择吃还是不吃的时候了，实际上就是让你表现爱。这个怎么说呢哈？爱这个字哈，很容易嘛哈，这个两片嘴唇一动啊，这爱这个字就出来了哈，就是很简单。但是真正的爱不是用嘴来说的，跟真正的爱是有行动，而且这个行动要跟选择有关系。这个才能够说，就说明这个爱是真实的。 那我就也讲一下这个故事哈。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保罗讲到起初的基督还有末后的基督啊，这就是说起初的亚当还有末后的亚当，这两个人哈，他们有很多相似。那末后的亚当当然就是基督了，他们有很多相似哦。他们的相似是什么呢？有几点相似，我给大家列出来哈。一个就是原子啊，就是起初的亚当是在伊甸园，那末后的亚当呢？上次讲到讲了哈，在克西马尼园啊，就是这是相似的地方。第二个相似的地方就是，他们都跟果子有关系啊。起初的亚当，他吃了这个智慧树上面的果子啊，他面对的是智慧树上面的果子。然后末后的亚当呢，他面对的是那个死亡的果子啊，一个苦杯啊，就是他面对这样的果子。第三个就是都跟软弱有关。起初的亚当因为他的软弱啊，蛇引诱了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又去给他吃啊，他因为这个软弱他就吃了。而末后的亚当呢，他因为软弱，他其实也软弱过，但是他战胜了他的软弱啊，他选择啊，他在这个软弱上面他有选择，他因为软弱啊，后来他有刚强了啊，这是都跟软弱有关啊。下一个，他们都跟顺服挂钩。当时起初的亚当，神就说了哈，你不能吃啊，你顺服的时候你就别吃了，你不能吃。但是他就选择了吃了哈。那末后的亚当呢，他知道上十字架，他也软弱哈，他也曾经问神啊，我这个有没有其他方法啊？我上次讲到也讲过了，有没有其他方法？但是当神没有回应，他知道就是他必须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顺服哈，他知道不要顺从我的意思，顺从你的意思啊。他一开始他就顺服，好，而且他们都是跟死亡有关系。起初的亚当吃了那个果子，他的肉体没有马上死哈，他的灵性马上就死亡了。神就给他说了哈，给他下了这个判词啊，就是说你犯了罪了啊，你要汗流满面啊才能得吃啊，地要长出荆棘出来啊，等等等等。讲完以后啊，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哈，就跟神分离了。死亡就是分离嘛，灵性的死亡就是灵跟神分离了啊，但是他肉体没有马上死亡啊，但是这个他在这个是跟死亡有关系的。那这个末后的亚当其实也是哈，当他决定吃这个苦果啊的时候，他很快他就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了哈。还不到半天哈，他晚上在克西马尼园哈，第二天就已经被带到西律那里了哈，然后就上十字架，然后到了黄昏之前他就断气了哈，就24小时以内他肉体就死亡了。但是他战胜了死亡啊，他又复活了啊。他基本上就是说，这个起初的亚当啊，末后的亚当，他们的关系就是说，这个末后的亚当呢，把这个起初的亚当造成的后果给 reverse 啊，把它反过来啊，就把它调整回来了，是这么一个关系。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是一个选择。刚才说了，有选择才有爱哈，真正的爱是有行动，而且在这个选择当中来成就、来成全的。所以啊，这个耶稣他就是因为选择哈，因为你看，亚当也因为选择，他可以选择吃，可以选择不吃，但是他选择了吃。当神说 你不能吃，他选择了吃，就等于我们邀请人家来我们家住啊，你随便用，结果人家选择到你的卧房来啊，这就是啊，就是对你不友好的表现哈、啊，就是他就是他对神的爱在这里啊，他就 fail 掉了哈、啊，他就失败了。而这个基督呢，他选他的，他也有选择啊，他为什么这么 struggle 哈、啊？就是到那个克西马尼园。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他祷告到一个地步，祷告到啊，那个大血点像汗一样滴下来，因为他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哈、啊，但是他战胜了啊，所以他选择了顺服神啊，所以就是说，真正的爱是通过选择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讲了这两点，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应用。问大家一句，伊甸园啊，伊甸园今天还有效吗？大家觉得今天还有效吗？伊甸园之约，伊甸园的那两棵树我们也看不见了啊。伊甸园之约，神跟亚当立的约也已经被亚当给破坏了哈、啊、就破功了啊，就已经没有了。是伊甸园之约被破坏以后的那个后果，现在一直到现在，这个后果一直到现在，而且他留下的功课还足够让我们常常的思考。所以伊甸园之约，今天伊甸园这个约，伊甸园之约这个约本身它不存在，但是它的后果还有它的 lesson， 我们今天依然要十分的重视。那我们要重视些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哈，刚才伊甸园之约七项内容，头四项就是生养众多，管理大地，管理一切的活物啊，以啊菜蔬果子为食物，这四点都是从创世纪第一章28到29节。那里来的，那我们要十分注意的一个就是他前一节27节要十分的注意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这里有两点十分的重要。第一个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啊，我们基督徒是有神的形象的哈，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就千万不要做一些别人看见都觉得眼红都觉得脸红的事情哈，不要说啊人家不知道，其实别人的都知道的哈，你要做一些让神觉得丢脸的事情，那你就没有记住这一句哈，我们是有神的形象造人。那还有一个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这个要注意的就是光是男人不能完全代表神的形象，光是女人也不行，但是男人和女人加起来就可以了、啊、这是神建立家庭的一个基础，这也是神对家庭的祝福，男人和女人加起来就是一个反映神的形象、啊、所以就是说啊，现在有一些新的那些异端哈、啊，他就是要破坏神设立的家庭啊，一男一女的家庭啊，这个啦，就是说这节经文十分的重要。那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《创世纪》的前三章是跟《创世纪》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最后是有本质的不同。创世纪的前三章它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基础，一个 foundation 啊，刚才说的那个有一些异端的神学家啊，他要建立一些异端的神学，要破坏神创立的家庭，他要他当他构建这些异端神学的时候了，他发现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特别的困难， 就是让他很难构建出他的那些异端神学出来。于是他们的做法就是说，强调第三章，哎呀，第三章你看人堕落了嘛，既然人已经堕落了哈，所以一切都是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所以第一、第二章讲的那些东西，啊，已经啊不要太看重它了哈，就从第三章堕落以后，我们就构建一套神学。你看哈，所以因此我们就能够看出，这前三章是整本圣经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伊甸园之约，我们要特别的清楚，它讲些什么。它的重要性如何啊？它对我们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啊？这个要我们要啊记住这三章的特殊性。好啊，我到了最后我就讲一下哈，这个刚才讲到知识论，就是说获得知识的方法，当人吃了那个果子，就是有以人为基础获得知识，或者说。生命树的果子，只要吃了它，是以神的价值为基础获得我们的知识啊，这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论啊，因此也导致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，往往会有不同的选择啊。怎么知道这个是对，那个是错哈？我这个该不该做？这个还是这个也该不该做哈？应该这样还是应该那样？这个就是伦理学哈，这个东西对还是错，这个伦理学呢就跟知识论相关了。假如我是吃了智慧树上面的果子啊，那么我就是以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伦理啊。假如是吃了生命树上面的果子啊，当然了哈啊，这个生命树上面的果子也不是遥不可及啊，我们也知道如何去吃这个果子哈，因为在基督里面就有丰盛的生命啊。我们为什么要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每天更新变化啊？学习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从这个树要到那个树那里去啊，就是以基督教啊，以基督的伦理啊，以基督的真理为基础的伦理，就叫做基督教伦理啊。这也是一个一门学科哈 啊。我有好几次我想找一个时间讲一次这个主义学哈、啊，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希望以后有机会，基督教伦理。那么，啊，这里我们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，那就是，我们当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啊，我们沿途都充满着这种选择。很多时候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还是回到这个选择上面来。我们面对的其实。还是这两棵树啊，我们是以人本为基础还是以神本为基础？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还是为了我们自己？这些都一直每天都在影响着我们基督徒啊，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久啊，疫情也快过去了，我们基督徒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要思考，我们其实同样也是面对着两棵的树。当我这样选择，当我选择这样做，或者选择那样做的时候，我们要思考，实际上当年亚当对着这个智慧树和对着这个知识树，他就选了容易的那个，他觉得这个好看，我又可以做判断，他就拿来吃了，结果伊甸园的约就迫害了啊，所以引起很多的后果。所以刚才说的那么多个约，到了最后都指向基督的新约，因为那个新约就完整了哈、啊，就把那个亚当破坏的这个约的后果给他给补足了啊。所以啊，今天就是通过讲伊甸园之约，希望给大家。啊，对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有一个了解。刚才说了哈，头三章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啊。因着我们对这个信仰，对伊甸园之约它的内容，它里面的神学意义和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些的启示，因此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如何做啊？希望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啊！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当年在伊甸园设立了两棵的树，也感谢你，虽然我们的先祖破坏了伊甸园之约，让我们跟伊甸园就无缘了，但是你又有了新的计划，你又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又走向这个生命，又归向你的生命，让我们重新有了盼望，让我们进到新的伊甸园，就是 2.0 版的伊甸园，就是天堂啊！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啊，人生有这么美好的啊救赎的计划，也有给我们实践信仰的这么一个教会，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实践这个信仰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每时每刻常常思考伊甸园里面的两棵树，虽然我们的先祖已经破坏了这个约，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个新的目标，新的方向，我们能够从伊甸园之约那里学到的功课来指引我们以后生命，以后生活的道路，我们的选择。主，就求你保守我们，在我们人生的选择的时候，我们都记住这两棵树，而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应该选择那一棵有生命的树，而不是选择那个看起来好看、容易做的那么一棵智慧的树。主，我们就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